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9年4月4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北约成立70周年，美国批评德国、土耳其与俄罗斯勾连，并呼吁欧洲警惕中国。工业七国巴黎部长会议聚焦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及环境犯罪议题。日本检方第四次逮捕日产雷诺前总裁戈恩。蔡英文面告空军，对未来越过中线的解放军战机要在第一时间强势驱离。白宫宣布特朗普与刘鹤周四下午见面。华人女子闯特朗普庄园引发美国国会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已向该女子提供领事协助。麻省理工学院停止与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合作。韩国宣布启动 5G 通信服务，希望领跑通信技术革命。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今天4月4日是北约成立70周年，北约29个成员国的外长周三开始在华盛顿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以示纪念。70年后的今天，美国与盟国德国和土耳其的矛盾凸显出来，而北约面临的挑战还包括俄罗斯恐怖主义和中国的军事崛起与 5G 战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北约外长会议上发言，抨击德国与土耳其跟俄罗斯勾连，危及到北约的安全，特别批评德国继续与俄罗斯联合兴建备受争议的北溪天然气二号管道，并批评德国对北约的财政贡献不足其国民产值的 2%。 美国对土耳其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土耳其同时购买俄罗斯 S-400 反导系统与美国的 F-35 战机，美国担心其 F-35 战机的尖端技术和北约的秘密会因此被破解，要求土耳其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土耳其外长则表示，土耳其不会后退。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是北约防范的目标，特别是在莫斯科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策动分裂之后，更让北约国家，特别是北约的东欧盟国感到紧张。彭斯还指出，中国的军事膨胀、一带一路及 5G 网络崛起威胁到欧洲的通信安全。他指出，中国也许是北约未来的严峻挑战。他呼吁欧洲做出更多努力，进行自我调整，用更多的资源来应对这些问题。有关北约成立70周年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工业七国内政部长会议周四与周五在巴黎举行，法国是今年工业七国集团轮值主席。恐怖威胁、恐怖分子的遣返问题、网络安全、非法移民网络以及环境犯罪等等，都是本周巴黎会议的焦点议题。详情请听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意大利、英国、加拿大、日本、美国、德国以及法国的内政部长周四一周五两天汇聚巴黎，为将于今年八月底在法国西南部举行的七强峰会做准备。据法国内政部长介绍，反恐议题是中心议题，各国将集中讨论来自其本国以及国外的恐怖威胁以及各自采取的应对措施。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彻底失去战基地以及美国在叙利亚的撤军，如何处理各国在国外参加圣战而被逮捕的活动分子，这是七强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美国主张各自遣返自己国家的公民，由本国的司法部门加以处置，而法国则恰恰相反，更认为应该就地对这些活动分子加以判决。巴黎认为七国组织必须在上述议题上达成一致，法国司法部长因此将于周四晚间参加相关的讨论会议。如何加强网络监督，避免恐怖主义言论在网上传播，法国认为美国政府将责任下放给谷歌等网络巨头的措施缺乏效果，呼吁欧盟加强立法，保障有关部门有 权利尽快消除宣布恐怖主义的言论。不过谷歌、脸书等网络巨头也应该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公司的高管也应邀参加七强部长会议。此外，巴黎还邀请了非洲国家的内政部长与会讨论非法移民问题。尼日尔内政部长被认为在打击非法移民组织领域采取了有效措施。布基纳法索的安全部长作为撒哈拉五国集团代表也应邀参加巴黎会议。最后，七强内政部长会议还将关注环境犯罪活动。根据国际刑警组织以及联合国环境署的相关报告，环境罪是继走私以及贩毒之后世界上排名第三的最有利可图的犯罪活动。在七强内政部长会议举行的同时，七强外长会议也将于周五与周六两天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的迪纳市举行。不过美国国务院已经明确表示，国务卿蓬佩奥将不会出席周五的会议。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日本检方第四次逮捕日产雷诺的前总裁法国人戈恩，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日本检察当局第四次逮捕戈恩，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于4日早晨以涉嫌违反公司法对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戈恩实行了第四次再逮捕。据特搜部透露，再逮捕的理由是格恩从2015年到去年通过日产分公司中东日产给与他相识的人担任负责人的中东阿曼销售代理店汇款约16亿9800万日元，其中有5亿6000多万日元汇进实质上归他所有的公司，涉嫌违规挪用日产资金，给日产造成了约 5.63 亿日元的损失。据悉，4日早晨6点之前，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的10名检察官进入格恩被限制居住的住宅，约6点45分左右用车将格恩带出。格恩3日开设了自己的推特，并预定在4月11日召开记者会。卡洛斯·格恩本人4日早晨发表声明，称自己是无辜的，他称再逮捕是非法的、自意的。对此次的逮捕，他指出这是日产复述的个人想让我沉默的新的尝试。关于11日的记者会见，格恩指出，通过逮捕我，检察方面阻止了这个机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总统蔡英文要求国军第一时间驱离共军蓄意越线挑衅，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视导嘉义的空军第四战术战斗机联队，嘉许该联队官兵日前有效喝阻解放军挑衅行为。对于未来解放军蓄意越过中线的挑衅，他加强语气的要求台湾空军必须在第一时间强势驱离。共军两架歼11战机3月31号上午11点在澎湖西南方越过海峡中线，台湾空军除了由巡弋中的金国号战机示警，并由空军嘉义联队增派两架 F-16 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十分钟后共军飞回海峡中线以西。蔡英文在该联队听取拦截中共战机的简报之后向官兵讲话时说，解放军近来多次挑衅，无论从空中、海上或网路，不仅意图改变台海现状，更严重影响区域的安全稳定。为了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守护民主自由价值以及维持区域和平，军方的角色和任务将会更加重要。台湾媒体则分析，台湾海峡大部分是国际空域，领土12海里以外就不是台湾的领空，台湾没有权利驱离，更没有所谓强势或非强势。台湾媒体指出，尽管蔡英文的姿态摆得很强硬，但如果台湾空军接受了这个命令而引起战争，美国和日本肯定不会协助，因为是台湾妨害了国际空域的自由飞行权，挑起了战争。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将在白宫会见在华盛顿参加新一轮贸易谈判的中方代表刘鹤，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据白宫周三晚间发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日程安排，会谈定于美东时间下午4:30在总统办公室举行。本周三开启的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在上周刚造访过北京的贸易代表希特莱泽和美国的财政部长穆努钦以及刘鹤带领的中国代表团之间展开。据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透露，习近平和特朗普未来见面的日期也将于本周四宣布。评论认为，尽管持续了一年的谈判协议是否已经板上钉钉还是未知数，但是两国代表团近期频繁的会面，刘鹤与特朗普再次握手等迹象都显示，或许北京和华盛顿已经接近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周三曾透露，美中两国上周在北京的会谈取得了进展，而本周的谈判将寻求进一步缩小两国之间的鸿沟。他说谈判有良好的进展，但是他重提美国对中国的各项指控。他强调说，重要的是中方代表首次表示知道这些问题，他们过去始终表示否认。库洛德还说，正在讨论以往没有触及过的议题，包括如何执行协议等问题。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一名华人女子上周末擅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宅湖海山庄一事，引起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关注。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宅湖海山庄内，上周末发现一名不速之客，这是一名华人女子。据本台法广在美国法语记者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确实曾在湖海山庄内逗留，但当这名女子被捕时，特朗普并不在庄园内。这名华人女子到底是如何进入特朗普庄园的？其个人的口供前后有出入。她自称是应邀参加一场致力于美中之间友好的活动，但这场活动并不存在。美国安保人员在其身上发现了四部手机、一台电脑、一个硬盘和一个 U 盘。经检查 ，U 盘内有恶意软件。这一事件引起美国方面的关注，就此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籍众议员亚当西夫的采访录音片段。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亚当西夫说，我们极度关注总统及其家庭是否遵守安全规定的方式，但如果存在试图植入这种软件，那就将涉及一桩极其严肃的事件。目前的诉状还不能让人了解更多详情。
From this complaint, we just can't tell whether that's what's going on here.
据介绍，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亚当西夫目前领导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此外，尽管此前有消息说这名试图闯入特朗普湖海山庄的华人女子持有台湾中华民国护照，但据美国之音当地时间周四的报道，这一说法是美方安保人员在记录口供时的笔误。据悉，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也已在稍早前否认擅自闯入火海山庄的女子为其公民。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4月4日表示，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在当地时间4月3日收到美方关于一名中国公民3月30日被捕的通报，中国总领馆已经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并提供领事协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4月3日表示，已经停止与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的合作，因这两家公司被指违反对伊朗的制裁规定，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调查。据路透社4月4日报道，麻省理工学院主管研究工作的副校长玛丽·祖贝尔周三发布声明表示，麻省理工学院不再接受与华为与和中兴通讯公司或者及其子公司进行新的合作，现有的合作项目也不会再延长，因为上述两家公司违反了制裁规定而受到联邦政府的调查。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还表示，该校与中国、俄罗斯和沙特的合作将面临额外的行政审查程序，校方将根据环境的需要重新评估考虑这些实体的合作。路透社还说，英国的牛津大学今年稍早已经停止接受华为的资助。 以上各位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2019年的4月4日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0周年的纪念日。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曾经有人乐观的提议，北约组织也应该就此寿终正寝。不过在今天，这一成立于冷战期间的跨国安全联盟似乎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在纪念北约成立70周年之际，北约组织的29个成员国的外长周三与周四两天汇聚华盛顿，29国讨论的议题复杂繁多，其中包括北约的运作经费问题、土耳其的军售问题，以及俄罗斯、中国对北约可能造成的军事以及网络安全威胁等问题。本台综合各方的介绍分析，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是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一致面临考验，北约的两大重要成员国德国与土耳其越来越成为华盛顿攻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高调批评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没有给北约上缴足够的分摊金，而本周特朗普却意外地称赞北约同盟国在缴纳分摊金上所做出的努力。倒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三在会议上针对德国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修建计划以及德国对北约的资金贡献毫不掩饰地批评说，作为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继续无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并且忽略其自身以及北约共同体的安全保护。他明确呼吁德国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德国外长就此回应说，在北约成员国安全受到俄罗斯威胁之际，类似的讨论只会加剧北约内部的分裂。不过无论如何，按计划有关北约的运作经费问题是周四北约午餐会的焦点议题，因为2014年北约峰会曾经提出各国必须将其 GDP 的2%上缴北约作为共同防御的经费。而事实上，虽然各国国内的军事预算不断增加，但是上缴给北约的经费却依然大大低于2%的标准。德国上缴的分摊金就仅仅是其 GDP 的1.5%，资金不足显然对北约的正常运作构成威胁。其次，北约的另一大成员国土耳其也同华盛顿关系紧绷，其中原因错综复杂，包括美国继续拒绝向土耳其引渡被认为是2016年土耳其政变的操纵者法图拉·葛兰，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以及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立场也都引发安卡拉的不满。另外，最使华盛顿担心以及恼怒的应该是土耳其继续坚持购买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法新社介绍说，土耳其计划同时购买俄罗斯的 S-400 型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美国的最新型的 F-35 型战斗机，此举引发华盛顿的强烈反对。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执意购买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这本身就是对北约的背叛。此外，华盛顿还担心美国的最新型的战机的制造科技将可能受到俄罗斯的盗窃。美国政府因此决定叫停对土耳其的送货，一直到安卡拉放弃购买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而对此，在华盛顿参加北约会议的土耳其外长明确表示，不可能取消已经签署的军售协议。土耳其方面提议成立工作小组，以解除华盛顿在上述问题上的担忧。不过，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国会似乎决议已定，那就是倘若土耳其继续一意孤行，将对安卡拉实行制裁。安卡拉与华盛顿之间的外交危机使北约会议蒙上重重阴影，有评论甚至不排除土耳其会提出退出北约。而土耳其是北约的一大重要成员国，北约在土耳其设有其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伯格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强调，必须维持北约成员国的团结一致。他说，北约在过去成功地消除了其内部的分歧，未来也应该如此。不过，来自北约之外的威胁或许可以成为凝聚北约成员国的粘合剂。就似北约应该通过有关黑海安全的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针对的对象显然是莫斯科。华盛顿提议向黑海派遣更多的军舰，以显示对格鲁吉亚以及乌克兰等国的支持。就在北约成员国会议在华盛顿举行的同时，加拿大、西班牙等国派遣军舰参加北约在黑海军事基地的例行军演。对此，莫斯科方面已经做出回应，在必要的时候将采取行动。事实上，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位于两国之间的亚速海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新的冲突焦点。俄罗斯封锁了亚速海上的海港，导致乌克兰军舰无法进入。去年11月份，俄罗斯海警截获了乌克兰的军舰，打伤了6名士兵，25名乌克兰海军士兵至今依然被关押在俄罗斯。最后，除了俄罗斯之外，来自中国的威胁也被列入北约会议的议事日程。有欧盟外交官向媒体表示，中国议题最近以来成为北约关注的新议题，多个北约成员国，尤其是美国与英国，反复强调必须将网络安全、5G 等议题加入北约的议事日程。北约秘书长也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对此做出咨询与评估，研究北约应该如何应对 5G 基础设备投资方面的新的挑战。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北约成立70周年之后面临严峻挑战。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ivePl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四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报纸特别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布特弗利卡下台之后的阿尔及利亚不甚明朗的政治形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0周年之际面对的内外难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为避免无协议脱欧而做的最后努力，围绕法国退休金机制改革的种种争议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报道了中国两家单车共享新创公司小黄车和摩拜单车面对的困境。费加罗报刊登了对中国旅德异议作家廖义武的采访。廖义武的《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一书法文版三日起在法国发行。报道指出，廖义武有时被称作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他提醒西方应当警惕中国独裁政权对西方民主国家构成的威胁。廖义武针对那张已经传遍世界的只身阻挡军车的坦克人照片指出，没有人知道王维林的命运。人们甚至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他已经成为抵抗屠杀的象征，但其他人的抵抗也因此而被掩盖。在他看来，1989年那场运动的真正英雄更是那些普通人，而不是学生。6月4日时，很多学生都已经逃走，留下来抵抗阻止军队向学生开枪的，以及被打死、被枪毙、被判重刑的大部分是普通人，但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他自己也是在出狱之后才意识到的，这促使他决定写这本书。廖义武表示，那些所谓的六四暴徒出狱后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比在狱中还要难，大部分人在入狱时还很年轻，出狱后他们不得不回到父母家中生活，但有时候他们被父母或朋友排斥，他们不再认识眼前这个已经忘记了他们曾经是英雄的社会，他们很孤单，不断受到警方的监控，又几乎无法找到工作，但他们对自己当年的举动都不后悔。廖义武指出，中国共产党如今的唯一所想就是挣钱和全球化，习近平的战略就是通过消费欲望奴役人民，中国就是这样争得了2008年奥运主办权。他认为习近平自己就是最大的贪官，这些足以让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危险。他特别指出，西方国家对这种形势同样负有责任，西方政府对这个新的怪兽的崛起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有些政治人物开始意识到习近平的独裁政权构成危险。华为集团财务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并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就是一个例证。欧洲应当与美国合作，应当继续与美国结盟，而不是亲近中国。法国当年是否向在狱中去世的刘晓波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呢？廖义武回答说，法国应当做出更多的努力。记者无国界组织仍在不遗余力地声援被关押而且患病的记者黄奇。六四三十周年时，很多中国异议人士会去美国国会演讲，欧洲议会也应当有类似的行动。只有纪念这场屠杀，中国人才可能找回一点希望。那他是否认为中国某一天还是会走向民主呢？廖义武表示，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不堪回首的记忆。他认为中国应当解体，分裂成十几个国家，那样会更幸福。一个14亿人的国家太难管理。 阿尔及利亚民众以一场不流血的和平革命赶走了迟迟不肯放弃政权的布特弗利卡。法国媒体广泛关注布特弗利卡辞职之后的形势会如何发展。法共人道报头版画面是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欢呼胜利的场面，标题上写着阿尔及利亚人要自己书写以后的篇章。但费加罗报的报道则特别强调，布特弗利卡虽然下台，但权力争夺正变本加厉。布特弗利卡的亲信、各种机构以及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政治转型充满不确定性。该报的社论文章写道，街头抗议民众要求铲除整个体制，但谁来取而代之尚没有答案。回声报的报道也指出，布特弗利卡下台之后，阿尔及利亚局势陷入未知。解放报的报道标题则是阿尔及利亚是否会在转型中迷失。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特别指出，军队试图保持可以左右阿尔及利亚政局的影响力。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张文忠主持的中国观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推展一带一路外交战略，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态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习近平主席的欧洲之行为扩大中欧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尤其被广泛视为标志性事件。世界舆论大多从意大利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方七国集团成员这个角度阐述它的意义。华盛顿一直公开反对意大利与中国签一带一路协议，西方舆论中还有这一事件折射了美国影响力下降、中国影响力上升之说。一些批评者指责意大利将中国引入了欧洲，最夸张的说法来自《纽约时报》，他称意大利成为中国利用的特洛伊木马，挑拨中欧关系的意图毫不掩饰。一些美国人太敏感了，他们对中国的审视越来越地缘政治化，好像中国与谁发展关系都有指向华盛顿的味道。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欧洲人完全无需担心，他们倒是不妨把这种合作方式看成欧洲大国加强对华合作的实验窗口。一带一路是通向进一步繁荣的桥梁，这个世界并非只是按照地缘政治规则搭建起来的，进入21世纪后，它注定要精彩得多。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习近平欧洲行访问的最后一站是法国，最令人诧异的是本应是中法两国的双边外交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却邀请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欧盟主席容克一道与习近平举行多边会谈，这是外交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安排。这种特别的做法应是法国和欧盟精心安排的，当然也必须得到中国的首肯。容克对习近平说，中国与欧洲必会，而且能够并肩做出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战略伙伴。必须同时指出，我们是对手，但我们之间的竞争是一件好事。欧盟首次视中国为对手是有共识的。3月12日，欧盟发表与中国关系展望，形容跟中国的关系有四个方面。中国是合作伙伴，在不同的政策层面跟欧盟的目标紧密一致。中国是谈判伙伴，欧盟需要平衡各种利益。中国在谋求技术领先方面是经济竞争者。中国在推进另一种管制模式方面是体制对手。马克龙更直截了当地对习近平说，希望中国尊重欧盟的整体性和价值观。一个更加团结的欧盟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当前正值美国要巩固其全球老大地位，处处打出单边主义的牌子。中国要独立抗衡美国感到吃力，一个强大的欧盟是实现多边主义的力量。所以中国在总结这次访问时说，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针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发出一致声音。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 一带一路是中国强化和全球连接的极重要政策，被视为中国可增进和沿线国家更密切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之外，也可将中国过剩的基建产能和资金送到国外，和基础建设薄弱急需中国协助的国家共创双赢。因此他获得众多基础建设落后的国家支持，超过100个国家和中国签署合作备忘录，主要是开发中国家。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先进国家基本上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也不乐见中国借此计划强化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不仅冷言冷语，还经常警告合作国家将因财务困难陷入债务陷阱，而成为北京的痉挛。一带一路倡议从2013年推出迄今，中国已在超过60个国家投资数十亿美元，估计未来几年投资会超过1兆美元，目前正是极关键的时刻。能否受到西方大国支持，可能影响中欧、东欧各国态度，以及未来计划是否能顺利推展。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1，北京时间19:31。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北约成立70周年，美国批评德国、土耳其与俄国勾连，并呼吁欧洲警惕中国。工业七国巴黎部长会议聚焦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以及环境罪议题。日本检方第四次逮捕日产雷诺前总裁戈恩。蔡英文面告空军第一时间强势驱离越过中线的解放军战机。白宫宣布特朗普与刘鹤周四下午见面。华人女子闯特朗普庄园引发美国国会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已向这名女子提供领事协助。麻省理工学院停止与中国华为与中兴通讯的合作。韩国率先启动 5G 通信服务，意在领跑通信技术革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周四在美国继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将会晤中国贸易代表。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经济近期已经出现了明显放缓迹象。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减税后，今天中国国务院常务委员会推出减税降息的新举措。全年将为企业和群众减轻负担3000亿元人民币以上。中国在加紧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同时，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系列措施，但是中国民众和企业期望政府进一步减少税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4月3日确定2019年中国政府降低政府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等系列措施，还要进一步为企业和群众减轻负担，还要下调对进口物品征收的行优税等，从而扩大进口和消费。具体的说，就是针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降低一半，降低移动网络流量和中小企业宽带资费，全年会约达1800亿元人民币等。在这些措施实施后，全年将为企业和群众减轻负担3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另外，从4月9日起，中国政府还要降调对个人携带进境的行李和邮递物品征收的行优税，其中对食品、药品等商品税率由现在的 15% 降至 13%， 纺织品、电器等由现在的 25% 降至 20%。法新社指出，中美贸易战持续，虽然中国与美国在华盛顿继续新一轮的谈判，显示出积极的信号，但是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中国经济持续放缓。 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6.6%， 属于28年以来最低水平。2019年中国政府预计中国经济增长为 6% 到 6.5%。 李克强总理此前在第13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闭幕式后曾经承诺进行减税，强调中国政府今年会用减税来减少对企业的压力。今天中国政府推出了系列对企业和群众减税措施，但是中国民众和企业依然认为中国政府的税收依然过重。自从美国向中国开打贸易战以来，去年美国对价值2500亿的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惩罚性关税，中国政府也进行了还击。随后，中美政府开启了贸易谈判，中国随后做出了采购500万吨美国大豆等巨额采购承诺，以便缩小中美双边贸易赤字。现在中美双方进行谈判内容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就是让中国政府放弃强制性技术转让，另外敦促中国政府向外国企业开放市场，减少中国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和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还包括进行如何进行监管和撤销惩罚性关税等方面的谈判。法新社指出，中美双方希望在此次谈判后能够达成协议，以便两个政府签署协议，来结束持续将近一年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都期待能够达成双赢的经贸协议，特别是中国政府面临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巨大压力。目前，中国与美国周三在华盛顿开启为期3天的第9轮中美贸易磋商谈判。美国方面周三晚间已经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刘鹤在美国时间周四下午4:30在总统府椭圆桌办公室会晤。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特罗表示，此次谈判中中美双方主要会谈最为棘手的问题，而且在每个问题上都有进展，但是还没有达到全面共识。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美贸易谈判继续，中国政府开始减税降息来刺激经济增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中国解放军2架战机日前飞越台海中线，引发台湾强烈抗议。总统蔡英文召开记者会说，
我要郑重地提醒北京当局，不要刻意挑衅，不要制造事端，不要试图破坏台海的现状。
蔡英文还坚决地宣誓说，我会让国人放心，和各位战士一起奋战到底，国土一寸不让。台湾舆论如何看蔡英文这番讲话？资深媒体人唐湘龙4月1日在 TVBS 政论节目《少康战情室》对主持人赵少康的提问评论说，
那个是一个标准的罐头式的反应，罐头式反应他也只能这样的反应。但是两架的歼十一过海峡中线这件事情是一件台湾海峡历史性的大事，
以前没有过吗？
到昨天为止，我觉得海峡中线已经不存在，以后没有海峡中线。过去有，但是你看它过去的飞行的方式，过去它靠近海峡中线之后，即使是在1996年的飞弹危机前后，或者在2007年陈水扁挑衅北京挑衅到最激烈的时候，他们靠近海峡中线的时候，仍然是沿着海峡中线贴着，就是南北方方向飞。这一次不是，这一次是他一起飞之后直接冲着海峡洲中线过来，是冲着台湾的方向飞过来，那个你压力就很大了，因为前后的反应时间大概不到10分钟。可是我们看这一次的歼十一的跨线，有3件事情值得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歼十一仍然是现在呢解放军空军的主力，它基本上是第4代的，下一次如果是第5代的逆中线的战机过来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看得到？不知道。它是从南部，澎湖的南部这个比较宽阔的这个空间的过来， 如果他是从北部澎湖的水域的北部过来，我告诉你，连蔡英文都必须要疏散了，因为你反应时间不到五分钟而已。我如果是从北部的空域直接切过中线过来，我就不相信蔡英文不躲。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准备呢，进横山指挥所标准的作业，蔡英文你就要防斩首，两架歼十一要不了台湾的命，但是够要你蔡英文的命。这当然是很大的威胁感啊，你的标准的动作，军方的所有的防御动作呢，你都必须要启动。台湾海峡曾经就是台湾的海峡，但是有三十年的时间，双方面进到了一个所谓的战略的平衡期。平衡期的时候呢，大家就各一半。那个中线是默契吗？不是默契，它既不是法律，它也不是契约，它更不是默契。谁跟你默契？那是你画的，又不是我画的。防空识别区也是你台湾画的，也不是我画的。换句话说，你拳头大，我出不了海 ，OK， 我就认了，那条中线就摆在那里吧。这十年的时间，基本上面那个平衡已经破坏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你要去跟他说，破坏了默契，谁跟你默契？请问你两岸之间有任何的白纸黑字说海峡中线是怎么画吗？我们各自在中线的两边活动吗？没有啊，默契就算有，也不是跟你们民进党啊 M03 防线画的时候有没有默契？有对台湾的起码的尊重，他画在海峡中线的西边。M03 防线那条航线2015年画的时候，对台湾还有最起码的尊重。可是现在呢，它不是民航机，是战机起飞之后呢，你在雷达幕上看着那两张战机起飞，直接对着台湾冲过来。我说了，它里面还保留了一些操作的空间。如果你忽略这一点，你认为海峡中线仍然是大家可以谈事情的地方，没有那回事，海峡中线已经没有了。
有趣的是，香港《明报》4月2号撰文称，中国军机飞越台海中线是美军引来的。《明报》文章指出，按台湾军方说法，今次并非解放军战机首次飞越海峡中线，但飞行动作之刻意、飞越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解放军今次高调行动，相信是对近期台美军事互动，特别是美国战舰多次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的回应。文章续称，难怪有台湾网民表示，不是解放军引来美军，而是美军引来解放军。值得注意的是，3月30日和4月1日，中国空军的轰炸机和电子侦察机编队两度来回穿越日本宫古海峡。显然与战机飞越台海中线的行动相关联。自从台湾去年底九合一大选后，美方挺台动作频繁，除美舰多番穿越台海外，美台外交互动升级，被北京官方舆论形容为对中国的台湾政策切香肠，并有声音建议北京政府要反过来切，故中国军机今次的越线之举并不出人意料。据《明报》认为，接下来要观察的是台方会否也会派战机越线到中国大陆一侧。不过，所谓的台海中线，正是当年美国为防被蒋介石拖下水，不准其反攻大陆而划设的。1950年代初期，台湾空军控制的台海空中优势，台方战机进入福建如入无人之境。当年台方的防空识别区划在大陆江西上空，但随着两岸空中力量此消彼长，加上美军划定红线，台军战机从陆上退到海上，再退到中线以东。如果台方今后跨越中线，则台海从此你来我往，中线不复存在，就正中北京下怀，坐实了内战尚未结束的现状描述。明报还写道，今次的激烈反应或令北京窃喜，今后除了飞越中线外，下次可能再贴近台湾飞行，未来美舰穿台，不排除解放军战舰尾随护送，其不断的反向切香肠。而一旦美方行动升级，如战舰战机停泊台湾港口机场，中国也可能相应升级行动，最后美方终会面临是否为台湾不惜一战的选择。清中的多维新闻网随后也指出，中共官媒《环球时报》3月31日发表的社评也印证了《明报》的解读，因为《环球时报》文章称，海峡中线只是一条假想的心理线，北京从未承认过它。接着又指出，过去双方海空军形成了都不越过它的默契， 但如果说这种默契是台海现状的一部分，维持它的前提条件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保持不变，台湾也不发生与外部势力超过以往水平的联系和互动，那么未来台海局势会翻开新的一页吗？有可能，但也不一定。环球时报强调出，全看美台双方下一步作何反应。如果美台从此收敛些，解放军战机偶过海峡中线就是一件小事。环球时报直言出，台海局势的一个微妙之处在于，这是个三方格局，中国、美国还有台湾，但它主要的博弈方又是北京和华盛顿这两方。北京当然希望就台湾论台湾，但美方更多的时候则希望把台湾置于两国大博弈之间。这个时候台湾如果再主动往上凑，它就有可能成为两只斗争大象脚下的草坪。对于今次中国军机飞过台海中线与美国海军军舰在过去三个月每月定期通过台湾海峡有无直接关联，台湾部长吴钊燮回应说，
绝对不是说我们台湾跟哪一个国家关系太好啊，中国才会这样子。相反的，是因为中国不断的威胁台湾、挑衅台湾，那我们台湾就必须要去寻求外界的协助。
另据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指出，中国军机故意飞越海峡中线，显然是向美台发出双重信息，借此向台湾独派施加压力，也挑战美国近来不断强调的自由航行权。环球时报的社评最后威胁说，中国一直奉行两岸和平统一的政策，但有一手回应各种政治和军事挑衅的王牌，美台休要迫使中国把他们一张一张打出来。我们也不免联想到，中国是否想借此警告美国的同时，宣示将台海纳入内海，其实是值得台湾当局警惕的。综合各家评论，美中台本次秀军事肌肉在台湾今年入群特朗普印太战略，近期可能获得美军最新军售以及持续性的中美贸易谈判背景下，加上台湾总统大选目前选情混沌不明，三方的角力较正只会增多而不会消停。以上是由夏荣主播的中华世界，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旅游。
听众朋友，分散在法国各地的众多城堡见证了历史，讲述着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不论是淡壁残垣，还是经过修缮后依然惠及后人的建筑，都是法国历史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了解和懂得法国人文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离首都不远的夏马朗德城堡，看看它的前世和今生。这里曾经留下过法国哲学家托克威尔的足迹，而目前正在举办旅法的中国艺术家马德生的作品。有评价说，夏马朗德融汇了建筑和景观变化，就像是一本打开的关于园林艺术历史的书。城堡位于法兰西岛大区艾松省的同名小镇，在巴黎西南39公里处，位于幽静的山谷之中，附近有清澈的河流和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森林。四边形的城堡房屋周围围绕着护城河，庭院入口处有两座小阁楼，左边一座是小礼拜堂，花园则是法式风格，整齐干净，其中点缀着运河、池塘和喷泉等等。据介绍，这个城堡的雏形始于16世纪，主人就是当时的巴黎市长和国王亨利四世的私人好友弗朗索瓦·米龙。他于1603年的时候收购了两个庄园，并建立了现在的领地，建设了自己的住所。但是城堡在投石党之乱中遭到了破坏，状态不佳， 米龙的儿子就转手把它卖给了延误税的包税人皮埃尔·梅罗。皮埃尔·梅罗之后因为债务的问题，在1648年把它卖给了克莱尔·吉尔伯特·奥尔奈松。这位新业主则是国王路易十四的首席寝宫的侍从，国王颁布诏书，建立了夏马朗德伯爵的领地，至此才真正出现了夏马朗德领地这个名字。之后，城堡和领地继续不断的易主，而每个阶段的主人都会为建筑和花园进行一定的改造，留下他们住过的痕迹。一些历史名人也在此留下了足迹，值得回味。比如1856年正在准备《论大革命》这本书的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就看上了这里的安静，又离巴黎很近，可以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优势，携带妻子来到了夏马朗德城堡居住。但是由于他在居住时间，城堡再次被转手，导致他很快离开，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他居住过的史料。这是因为当时签租房契约的并不是托克维尔本人，而是和他一起前来的他的妻子玛丽的姑母贝拉姆夫人。到了近代呢，从1923年开始，城堡的主人托姆夫人允许法国童子军在这里设置培训中心展开训练。二战期间，这个城堡先后由德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占领，成了部队总部和军队的医院。1955年2月23号，夏马朗德的园区被登记为历史古迹。到1981年7月份，城堡及其附属建筑也被列入了其中，加以保护。1978年，夏马朗德城堡领地成为艾松省的公共财产，但是一直对外关闭。2011年，艾松省政府在夏马朗德建立了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定期举办当代艺术的展览，并对所有人开放。艾松省政府的这个决定让城堡及其领地成为汇集大众的文化场所，通过让当代艺术作品和自然环境融合的方式，试图让这个地方成为艾松省的文化标杆。在这个框架下，旅法的中国艺术家马德生的40件包括雕塑、绘画、装置和彩绘玻璃在内的作品被安置到了城堡内部和花园。介绍说，这是向这位在40年前在北京发动了新兴画会运动的艺术家致敬的方式。展述的是艺术家对自由和爱不断的追求。马德生在一次车祸后下肢瘫痪，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创作。这次展出的作品就是马德生向法国大艺术家亨利·马蒂斯的致敬。马蒂斯晚年也是要依靠轮椅来活动。评论指出，马德生的这些作品透露着永久平衡的气息，也是对女人伟大形象的颂歌。这个展览将于4月28号结束。与马德生的个展同时举办的还有摄影师马塞尔·托马的摄影展，展示的是他在上世纪通过镜头捕捉到的曾经叱咤着法国和国际影坛的明星们。介绍说，这位摄影师堪称是狗仔摄影的先锋，但是他追求的绝不是要揭露明星们的私密生活，而是要捕捉他们的微笑。夏马朗德公园和城堡都免费向公众开放，交通也十分便利。以上的法国风光专题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最新消息。
韩国4月4日宣布提前2天启动 5G 通信服务。法新社发自首尔的电稿说，韩国筛选部分订户，比原计划提前2天推出 5G 通信服务，意在领跑这项通信技术革命。韩国电信等三大运营商原定在4月5日正式启动 5G 服务，但最终决定提前到4月3日当地时间23点之前启动。这项新技术提供的网络流量将比 4G 增加20倍，可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内下载一整部电影。韩联社报道， 韩国科技部长于英民今天表示，韩国此举展现出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强国的面貌，今后将集中一切力量向 5G 强国迈进。该报道说，韩国科技部和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在4月3日晚上23点启动了 5G 移动通信服务，居住在首尔首都圈及部分广域市的消费者可以首先享受到 5G 服务。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争取在今年年底构建覆盖全国85个城市的 5G 网络。韩国科技部长于英民称， 5G 技术将有助于实现无人驾驶、机器人全息图等服务，还可与多个产业相融，创造新的附加值。他针对消费者担心 5G 服务费用较高表示，随着 5G 服务的普及和行业竞争的加剧，更多的资费套餐将应运而生。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北约成立70周年，美国批评德国、土耳其与俄罗斯勾连，并呼吁欧洲警惕中国。工业七国巴黎部长会议聚焦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及环境犯罪议题。日本检方第四次逮捕日产雷诺前总裁戈恩，蔡英文面告空军，第一时间强势驱离越过中线的解放军战机。白宫宣布特朗普与刘鹤周四下午见面。华人女子闯特朗普庄园引发美国国会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已向这名女子提供领事协作。麻省理工学院停止与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合作。韩国提前2天启动 5G 通信服务，意在领跑通信技术革命。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2019年4月4日星期四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Lieutenant Nicholson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Do Somebody。
pu m'en empêcher. Je n'ai pas prévu de rater plus. Ça, je peux bien m'en empêcher. HIP m'a chopé. Je me suis mis à rapper. HIP m'a chopé. Je me suis remis à chanter.
Vous pouvez vous asseoir.